柳絮影继续给王一民讲他妈妈的身世和他们家的遭遇。他讲到，到了1932年，又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呢？罗四维在登高画画的时候，忽然从脚手架子摔下来，命虽然保住，人却瘫痪了。这时候，柳絮影的弟弟罗世成也早已上学了。学校一听他是柳云芝的儿子，柳絮影的弟弟，也让罗世成演上了节目。一演节目就有了名了。常言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小孩也是如此。那些淘气的小男孩就经常围着世成起哄。在这方面，男孩子永远胜过女孩子。在旧社会，唱戏的是下九流，尤其是女艺人，竟和妓女划到一条线上去，所以在起哄中就充满了嘲笑、讽刺，甚至辱骂。小世成回家一学，气得云官直哭，就和罗四维一合计，把家从道外悄悄的搬到了大地包。罗世成也给送进了一个新学校，并且嘱咐小世成，今后只许讲爸爸过去是画画的，再也不许讲妈妈和姐姐是干什么的，连名也不许提，更不许领同学来家里玩。罗世成已经吃过这方面苦头，当然是牢记不忘，严格遵守，一直到念高中。这就是为什么罗世成一直不愿意跟周围的老师同学讲起他家情况的具体原因。柳絮影讲到这里，天已经黑了。王一民直望着墙上那副对联，心中十分感慨。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话，王一民最后再一次嘱咐柳絮影要提高警惕，就告辞走了。他离开大地包，赶往炮队街卢运起家。他上那儿干什么去呢？以往卢运起曾几次挽留王一民住在卢家，却被他谢绝了。而今为了便于开展争取卢运起的工作，加上可以腾出自己的房子给李汉超、石玉芳住，经过请示上级党，王一民从今天开始便住进了卢运起家。王一民搬到卢家三天，每天晚上都熬到后半夜才睡。好在卢秋影去汤岗子还没回来，晚上时间都可以由王一民自己支配。他和李汉超共同起草了宣传罗世成英雄事迹的传单，又协助印刷和组织散发这些传单。紧张的工作之余，王一民并没有忘记了锻炼。每日清晨起来，他都要打几趟拳，而每次他都发现卢家楼上有两个人在偷偷地看他。谁呢？原来是卢家的大小姐卢淑娟和女仆冬梅。他们二人为什么老是偷偷地看他呢？其实并不是二人，只是卢淑娟在偷偷的看，冬梅是在一旁陪着。王一民当然不知道，这位大小姐在心中不知怎么回事对王一民产生了某种感情，而冬梅呢，似乎在扮着红娘的角色。 但王一民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事，他正在为宣传罗士成的英雄事迹而紧张地工作着。很快的，他和李汉超起草的传单传遍了哈尔滨市，而受到最大震动的要数第一中学了。学生们偷偷地传递的传单，悄悄地议论着，悼念着。训育主任丁鱼丁秃爪子听到了一些议论，他就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宣布说，罗士成是反满抗日的共产党匪徒，他罪大恶极，已被枪决，今后全校师生都要共同起来仇恨他，咒骂他。丁鱼的这番训话的结果呀，是为他自己招来了数不清的咒骂，连厕所里都写上了骂他的粉笔字儿。有一次，丁秃爪子在盛怒之下，未经慎重考虑，就找到了副校长玉指一郎。他先向他表了一番功劳，最后竟诉开委屈了。副校长阁下，学生们都在骂我，而且以罗士成的同班同学最为嚣张，我看他们的样子那简直是图谋不轨，要起来闹事，我要求学校立即采取严厉手段进行稽查和镇压，而且最好能把日本宪兵队或警察机关联络起来，以罗士成所在的高中班为主要目标，实行严格的审查和搜索，要抓起几个来。那哦，玉指一郎紧锁双眉听丁秃爪子讲完了这段话，他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的开了口。丁主任认为抓起来多少合适呢？丁鱼的眼睛紧盯着高深莫测的玉指一郎，他一时窥测不出这句问话的真正含义。
这个现在还说不清楚。
有一点可以说清楚吧？丁主任既然把主要目标放在罗士成的班级上，那么抓人的名单上是不是应该有他们的班主任呢？
这有关班主任的事情当然得按副校长的意志办。您的意志那就是？
我的意志就是请您少出这样的主意。您大概知道我们是在建设王道乐土吧？
知道知道。
在一块王道乐土上兴建的学校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您想过没有呢？我
丁鱼涨红着脸，嘴张动了几下却没有发出声来。是应该像您方才所设想的那样，操场里站着警察，教室里坐着宪兵，寝室里躺着特务，我这个日系副校长手里拿着抓人的名单，让您这个满系训育主任按照我的意志去抓学生，抓班主任，使学生不能读书，教师不能上课，闹得学生哭家长叫，最后再让外国记者采访去写成新闻，标题是请看王道乐图上之学校，内容是该校之日本副校长玉指一郎曾自诩为中国教育史之研究者，而中国之教育史上何曾出现过此等手枪与镣铐并用之悲惨教育图景呢？训育主任先生，
您看一看，您这番设想将把学校引向何处去呢？又将把鄙人置于何等难堪的地位上？您自己判断一下，您这主意出得如何呀？
玉指一郎话音住了，汗水也从丁鱼头上流下来，他不但不能答话，连头都难以抬起来了。玉指一郎接着说下去，
至于方才提到的班主任王一民，我现在正在接近他，了解他。我知道这个人秉承家学，很有学问，在学生教师当中很有影响，有人甚至把他视为青年学者。对这样的人，要是一伸手就抓起来，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这一点丁主任您想过没有啊？
丁鱼面红耳赤地抬起头来看了玉指一郎一眼，嘶喝了一阵，似乎要说话。玉指一郎摆了摆手，
好了，您不要急于回答，您可以慢慢想一想。对您我还是心中有数的。赖川副厅长曾经和我说过，您是忠于帝国的。
玉指一郎最后这句话刚一出口，丁鱼立刻抬起头来，激动的嘴唇哆嗦着，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用秃手捂着自己的心口，
阁下能知道丁鱼这颗忠于帝国的赤心，真是丁鱼万分感动。
从今以后，副校长有何驱使，只管吩咐，丁鱼就是肝胆涂地也在所不惜。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也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啊，您忙着去吧。啊，
是。丁鱼连忙站起来，一边答应着一边退到门外去了。丁鱼走了之后，玉指一郎便命孝义把王一民请来。他请王一民坐在沙发上，又亲手沏了一杯茶送到王一民的面前。
王老师，请喝茶啊。
谢谢副校长。
有件事情我想和你谈一谈。
副校长有什么就请吩咐吧。
不是这样，
方才丁主任当我说，说自从罗世成死了以后，你们班级的学生不断对他进行咒骂，而且要图谋不轨，滋生事端，因此他提出要请警察、宪兵、特务进学校来镇压，要抓学生和老师，而且是以你们班级为主要目标。对他这些话，我本来不应该说给您听，但是我已经和您说过，我要教您这位中国朋友，对朋友总要推心置腹，以诚相见吧。啊，您说对不对呢？
谢谢您能以诚相见，但我不知道您对丁主任那些主意怎么看，您要采取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采取，我要保持学校的平静，
我要让学生能好好的读书。但是，据我了解，丁宇和教育厅副厅长赖川先生的关系很近呐、啊。嗯，赖川喜欢吃松花江的大乌龟，丁宇就想法给抓最大个的送去。我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办法能把乌龟的祖宗弄到手，但是赖川却因此很欣赏他哟，也很听他的话。对于一中的事情，因为碍于我的情面，还没好意思直接插手。但是如果事情出多喽，闹得越来越厉害，到时候新旧站王启一家，赖川再一逼，恐怕事情就不好办了。嗯，我的意思王老师都明白吧？王一鸣直望着玉指一郎那张中国式的圆脸，这张圆脸表现出来的是一股严肃认真的神情。王一鸣也注意看着他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一扇窗户，王一鸣想透过这扇窗户看到玉指一郎心灵中的隐秘，更准确的说是要捕捉到一点狡诈的目光，或者是不敢正视的转动或旁移。但是这些王一鸣都没有发现，这真使他有些困惑。王一鸣不由得想到，如果此人真是坏蛋，那就坏得特别阴险可怕，可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坏蛋。要是让他去当演员，也会成为无与伦比的表演家。但是现在却只能使你相信他。于是王一鸣便朝玉指一郎点了点头。您说的我很理解，我将尽我班主任的力量，尽可能不给学校带来麻烦和损害。
哦，
您能不能把尽可能三个字去掉，改成一定做到呢？
不，我只能尽可能去做。
我们班级50多个学生，我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生的情况都了解得很清楚，也不可能让每一个学生都听我的话。所以我说只能是尽可能。当然我愿意把这个尽可能加强了。
嗯，
您说的也有道理，那么我就期待着您把这尽可能的加强吧。啊，说到这里，玉指一郎微微一笑，接着像很随便似的问王一鸣，罗世成的家里您去过没有？
没有。
王一鸣摇了摇头。
哦。
玉指一郎把直对着王一鸣的眼帘垂下来，他声音不高，甚至是自言自语的嘟囔着，
警方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家，昨天听说已经通知各派出所要把全市所有姓罗的户籍都查一遍，这一下可能要查着了。哦，
王一鸣听到这里心中猛然一惊，他忙自镇定了一下，使自己尽量保持平静地说了一句，
警方倒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呢。
哎，玉指一郎抬起脑袋，似乎还要说什么。这时候下课铃声响了，走廊里响起一片学生的奔跑声、嬉笑声。
玉置一郎看了看表，不再说话了。王一民忙站起来：“我还有一堂课，您没有别的事情了吧？”“好，我们有时间再谈吧。”王一民点点头，离开了校长室。他马上找到了萧光义，把他领进教员室自己的办公桌前，从一堆作文本里抽出萧光义那一本，他向他指点着，讲解着。当然，这个讲解是挂引号的。我昨天讲的意见，你进一步向团组织传达了没有？
传达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组织上服从了，可是心里还不大通。
是别人不通，还是你不通啊？
我……
萧光义撅着嘴不吱声。这个青年人在几天之间瘦了许多，颧骨高起来，眼眶子凸出来，平常澈亮的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好像有几夜没睡觉了。王一民又看了萧光义一眼，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哎，我已经告诉过你，我那些意见是经上级领导同意的，所以必须严格执行。在没有新指示之前，你们不许有任何行动，连钉土爪子也不要动。你们不但要管住自己，还要带动进步同学保持校园的平静。这些意见今天必须再一次传达下去，听清了吧？”“
嗯，听清了。”“
那好，你去吧。”“
哎。”
萧光义行了个鞠躬礼走了。王一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不由得一阵翻腾。他是如何喜欢这个心爱的学生，他恨不能按照他的意志跟他们一道痛痛快快的大干一场。可是不行啊，现在连多说几句流露内心感情的话都不能，只能硬邦邦的让他们执行决定。王一民从学校出来，顾不得吃饭，就往大地包罗家赶去。当他拐进街口，到罗家还有100多步远的时候，王一民就把脚步放慢了。他要留神观察周围的情况，以免把狗引进罗家去。可是他越往前走，越觉得气氛有点异样。迎面走过来的人神气都有些紧张，有的边走还边回头看着。王一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他预感到自己来晚了，他所担心的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他紧往前走着，果然他看见罗家的门口停了2辆黄色摩托车，2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持枪站在门口。街上的行人都避开这门前的是非之地，绕到对面人行道上去。王一民的心像被谁揪着一样难受。门虽然关着，可是他仿佛看见躺在病炕上那瘫痪老人苍白激动的脸，那位饱经风霜的老妈妈柳云芝颤抖的双手，还有柳絮影，不知道他是否在家，是否在受着凌辱。王一民恨不能闯进门去看看，去搭救那烈士的亲人。可是他不能，他必须用最大的努力隐忍住内心的痛苦，而以表面的平静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前走着。他走着走着，忽然一转身进了罗家斜对面的一家小铺。小铺屋里的临窗玻璃前站着3-4个人，都倒背着身子往窗外看。听见门响，有2个猛回过头来，其中一个是戴着红顶帽头的小铺掌柜，而另一个王一民不看则已，一看
不由得心里一惊。只见这个人有一张瘦的皮包骨头的脸，脸上是红里透紫，紫里透黑，原来是那个花脸特务。汪一民对这个手黑心狠的家伙可以说是比较熟悉了。他的出现使汪一民立刻弄清了一个情况，检查罗家的事可能是由葛明礼主持的，至少是他这一帮人插手了。这时候那个花脸特务秦德利的两只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王一鸣看。这小子还是头一回距离这么近面对面地看清王一鸣的全貌。他只觉得有些眼熟，可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在急速地想着，在打着主意。此时王一民心里想的也不少，但他只扫视了秦德利一下，就将脸转向小铺掌柜。他买了两个糖烧饼，他把烧饼拿在手里，刚要转身的时候，身边的人说话了：“
先生，麻烦一下，对对表，现在几点钟了？”
6:10。王一民不用看就知道是谁了，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说完了也没看对方一眼，把两个烧饼揣在兜里，转身向门外走去了。王一民走出小铺一看，罗家门口依然是方才的样子，他足未停步的向来路走去。他不知道身后是否长了尾巴，王一民没有回头看，一直向前走着。这时候从对面跑过了几个顽童，绕着行人追逐着喊叫着，其中有一个正对着王一民撞来。王一民呢，好像躲之不及似的，一下子把小孩撞得一个趔趄向地下栽去。可是还没等小孩头碰到地上，王一民已经一伸手抓住小孩的胳膊，把小孩拎了起来，然后就是一转身将小孩又轻轻地放在地上。就在王一鸣一转身的时候，他瞧见一个黑不溜秋的短粗胖直盯着自己走来。王一鸣断定了自己已经被跟踪上了，一定是那个花脸特务指挥这个缺乏经验的特务崽子跟过来的。当然甩掉他是容易的，可是罗家的灾祸得怎么解呢？王一民这回走得比较快了，他很快地走到了街口。当他转过街口向前一看的时候，不好，怎么回事？一个俊俏的姑娘从对面轻快地走来了。谁呀？柳絮影。她没在家，没有坠入罗网，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现在柳絮影马上就要向自己的家里走去了，这可怎么办呢？你直接拦住他吧，立刻会引起后边跟踪自己特务的注意，你不拦他吧，他就要自投罗网了，这可怎么办呢？王一民急得一时没了主意，而柳絮影却越走越近了。